哎呀呀呀！欢迎收听真 couple，
我不要死，
我是真看了，哎呦，有精神了，
我是某人，
干嘛烫完头发有精神？
还可以啊。
那个某人啊，
怎样？
哎，你是什么时候烫头发？前天？
哎，前天对。哦，
反正呢，某人前天就突然说他要去弄头发。那反正我对这种事情，我也是
怎样，
永远都是尊重跟支持。啊，反正就是我们就烫回了一个卷发回来嘛。
嗯哼。
啊，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就觉得哦，蛮好看的这样。
是吗？
蛮好看的，蛮好看的。
是吗？
直到我今天去剪头发，因为我跟某人的那个设计师是同一个，然后设计师才跟我说，哎，所以你们夫妻俩都是为了明天的活动才来弄头发。我说听到想说，哈，什么明天的活动？他说，你们不是明天要去参加小咖跑的什么东西吗？我才想说，哦，对，明天我们晚上是要去参加小咖宝的那个叫什么？
有点类似，去观察他的生活的，去学校的工作状态。
对，反正他就是在晚上，然后爸妈可以去他托婴中心，然后看他平常上课的状况。
对，就可能老师会演示上课，就比如念故事书啊、带动跳之类，你可以在旁边看观察他。
对，那重点是我完全没有觉得那个场合我需要 say 到什么、
啊。你不用，你是男的，你又不用。
设计师才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某人说他就是为了明天才来 say 到。
我本来就想 say 到，只是我觉得既然要 say 到，干脆抢在他校内活动之前就赶快弄弄，不然很丑欸。
我那时候听到想说，哇，这个真的是很用心良苦啊。
不是，我觉得这就是爸爸跟妈妈的差别。因为我们之前那间准公共幼稚园嘛，我们是有分享亲师活动几乎都是妈妈去，妈妈一看就知道都是有特别打扮的。那时候在准公共幼稚园的托儿所的时候，我几乎都是比较朴素的，顶多抹个粉底就戴个眼镜去。
那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
今年的计划是要当个知性年轻的妈妈的形象。
那卷发跟知性文青的关联是什么？
卷发就比较有精神啊。
Oh，
我原本没有 set 头发超丑吧，有什么很油然后贴在头皮上面的感觉。
OK， 反正设计师就误以为我们两个为了要出席这个家长活动，两个人要大肆的打扮一番。
我也没有要大肆打扮，只是我觉得头发要呈现出比较有条理，因为原本你的头发只要一个月没有整理，你就会变跟阴毛头一样，就是它自然就
有点太直接了。
阴毛头，我就叫它阴毛头。对，但是我因为我的刘海只要过长，就会变得很没有精神，然后加上我已经很久没有整顿我的头发了，所以我觉得就很丑，就是我就是出去都绑起来，很少放下来的状态。
对，反正我今天就是一边被剪头发，一边很震惊啊。原本只是来剪短的，也没想到还赋予这个责任。
第一次见面很重要，因为这是小咖宝第一次新学校的校内活动，就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会知道说，哦，那个就是小咖宝爸爸妈妈，那个是啾啾跟嘟嘟爸爸妈妈之类，你就会特别去关注，就是平常小咖宝会提到他同学，然后爸爸妈妈好不好相处啊什么的，所以你第一次这个面试一样，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要给人家好的印象。
好嘞，那以这个逻辑，你觉得我应该要穿什么样的？如果我现在好，我现在讲到我现在裸体，你是我的设计师，那你会帮我选什么裤子衣服？
你只要表现出亲民就好了，你穿什么不是重点，就是好相处就好
了。那我就穿那个啊，香兰
也可以啊。如果你想表达出幽默的话，你也可以穿那件。但是我觉得爸爸从来都不是重点，因为你们不会是第一线接触的人，第一次进去，你坐下来那瞬间，你一定会开始打量附近的爸爸妈妈，应该都是妈妈为多。根据我的经验，然后如果你发现某个妈妈很邋遢，你心里就会想说：“哎呀，这应该是家庭主妇太忙了，就在家里应该很多小孩。”你就会在心里就会有一些印象出来，这就是第一印象的致命伤。
那我就做我自己就好，
你做你自己就好了。没有要求你要怎样，
反正我的衣服都那样。那我可以穿潮牌吗？
例如
Dickies
可以啊，你现在穿这件就可以、啊、
那我可以穿 Patagonia
可以啊，
代表我对环保的重视。
可以可以可以，那个都可以。
那我可以穿富邦勇士的那一件吗？代表我喜欢看篮球。 不行哦。那我可以穿 Beans 吗？
可以。
Beans 是不是相对来说算 OK？
OK 啊，不要穿得太邋遢就好了。
你说领口不要松掉，
对，然后再是有那种奇怪标语的 T 恤。
哦，啊，
你会收手吗？
我哀人呢？
对啊，我也是哀人，但我会在适当的场合收手啊。
哦，
对啊，
不行，
你一定就听到说，就是譬如说，哎、欸，是嘟嘟妈妈，哎、欸，你是嘟嘟妈妈吗？哎、欸， 小咖宝平常都会提到嘟嘟欸，什么什么就会搜索一下认识一下这样。哦，对啊，
交给你。
觉得我们家的分工就这样，就是陈卡郎就是一个很随性，然后他也没有在 care 什么事情，也没有在记什么事情，然后所以有规划有计划的事情全部都在弄。嗯，就举昨天我们劳动节放假的时候，
谁放假？我怎么没有放假的感觉？
对，我也没有放假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那是对父母一种惩罚。我早上起来就觉得，干，为什么？为什么要放假？
欸，劳动节不能把小孩送走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没有，
我们以前小时候劳动节
没有吧？没有放假吧？
我们在学校，对不对？
对啊，
因为不关我们的事啊。那为什么托婴中心放假了？
其实好像国小公幼就不会放假。
你说如果是公幼的托婴中心，
对，就幼稚园跟托婴中心会放假而已。哦，对，所以撑到国小就不用放假。但听说现在修法，国小也要放假。
你说国小的也要放假，说国小的小朋友要回家的意思？
对，
那我要来抵制这个法律。我们上个礼拜就已经两个人很开心的在想讨论礼拜三要什么小约会了，因为通常就是这种一天的这种放假，你也不能去太多地方，所以你一定就是朝向心灵放松的路线走，要么吃个好吃的，要么看一场电影，要么去做个按摩。结果后来打开 APP 才发现小咖宝学校也放假，完全没有什么心灵放松之旅，我们只要想着怎么让这个小孩放电而
已。对啊，我们其实这几个礼拜，因为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他出去放电，动辄每个周末六日都会走超过10000以上的步数，我们已经算过了，一定要走10000以上的步数。但是最近体力真的越来越好，就是他之前放电完之后，起码隔天可以睡到超过8点，但最近都是7点多起来。
啊，这个专业陪睡员呢，对于有没有放电的那个感受是很深刻的，
是吗？
对，假设他今天没有放电，因为我们的那个流程就是他洗完澡、刷完牙，他就会带着他心爱的车车进到房间嘛。这时候门就会关上嘛，对不对？好，他有没有放电？你在门一关上，你就可以感觉出来。因为呢，如果他没有放电，他门一关上，他就会有一种来啊，看今天来比谁比较晚睡的那种感觉。他就会全身很激动啊，对，就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然后叫他上床，不要不要不要，反正干嘛他都不要。然后一直唯一可以骗他上床的方式，就跟他说要在床上玩跳跳床，然后他就可以爬上床之后，然后这样子从他的床跳到我们的床，然后再爬过来，从他的床跳到我们的床，可以跳20-30次，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那时候就觉得，干，我那时候怎么不带他去放电一下？但如果说像这几天我们都有好好的放电，那呢，他就会门关上之后，你就跟他说你要玩跳跳床吗？还好，他就会跳，大概跳个5下，他就会说睡觉了。所以那个感觉真的差超多的啊！如果说他没有放电的话，灯关掉之后，我大概要唱他妈6-7首歌，他就会一直大力车，然后叫我唱大力车的歌啊，下雨下雨啊，唱完下雨，哎呀哎呀哎呀，就要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唱到6-7首，还会在唱完之后，他会再突然坐起来说：“不要睡觉，不要睡觉，妈妈睡觉，爸爸睡觉，不要睡觉。”这样。那你就要这个 loop 一直重复，所以你会说好啦，那我们再来唱歌好不好，来重复个2-3次。但如果有放电的话，通常躺下来之后，你就开始听他开始自己胡言乱语，就不要打扰他，不要再问他要不要唱歌，他就自己那边叽叽当当爸爸哦，就不知道在念什么。然后这时候他只要胡言乱语就不要理他，他就会自己睡着，过了大概1-2分钟就突然就已经安静无声。对，所以这个有没有放电真的差超多。
对，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连续2-3个周末去的放电的好去处。
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小孩付费放电景点大公开，
也还有就两个而已。昨天去的是新店玉龙城的一个叫沐浴森林的一个算是类似亲子馆地方，然后这个沐浴森林其实在很多知名的景点都会有店，就是那种木头做的音乐盒是它的主打，然后有一些木头做的小玩具，就做的非常精致。但是像这种大型亲子馆，台湾只有几个而已，所以我们昨天就想说，哎，好久都没有出去那么远的地方，就新店玉龙城嘛，所以我们就想说，啊，不然就搭配那边附近的景点，发现哎，玉龙城的5楼有沐浴森林的亲子馆，嗯。好像可以试试看，就一查发现它其实很热门欸，它就是每天有不同的时段，然后那时候我预约的时候其实只剩下下午的时段，4点到6点。
开一个时段多久啊？
一个时段好像2个小时。
哦，
对，所以你就是进去呢，他收费都不一样，成人好像一个人450，然后小孩依据他的身高会有不同的收费。那好像是85公分以下不用钱，只是小咖宝进去不用钱。对，所以我们就赶快订，然后就昨天就是直接下雨天就直接去沐浴森林。其实我觉得蛮庆幸的，因为我都通常都会查好天气，然后就觉得，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就安排室内行程。对，对，昨天这个行程觉得如何？
我第一次去新店玉龙城。我觉得新店玉龙城其实蛮舒服的，因为它超大间，所以它店跟店之间的那个走道蛮大的，蛮适合带小孩去闲晃。然后我觉得沐浴森林，因为沐浴森林它原始的店到底叫什么？就叫沐浴森林吗？它好像在很多百货公司都有。
对，它其实在华山里面也有啊，就是都是音乐盒，你就是可以听到音乐的声音，然后进去就是音乐的
各式各样木做的音乐盒。
对对对。
但它那一间玉龙城的沐浴森林，就是它走到里面去，商品的地方只有小小一块而已，超大块的是像亲子馆一样，而且它是用木头的装饰打造的，就真的把它打造的像是一个游乐森林，超猛。
但我觉得它很厉害，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木制的汤姆熊，我觉得有点像。就它所有东西都是木头做的，连譬如说开赛车好了，里面有个装置是开赛车的，那它都是用木头的车车，那上面载只小熊，然后用木头的驾驶盘，小朋友可以在上面操作那台车。
哦，
对啊，
其实我觉得很多这种标榜为亲子的这种游乐园好了，其实你可以感觉出他们会有时候会有点想敷衍，就是好像放一个随便放一个东西就说是亲子。可是我觉得沐浴森林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每一个东西你都觉得蛮用心的，就在设计上面，不管是什么比如说保龄球啊，或者是说什么弹跳青蛙啊，甚至一些比较更大年纪一点的那个什么做那个六锁，还有那个空中的那个荡球前那种，都觉得哇，他们其实很用心，而他们都有用木头的方式来做呈现，然后我觉得在里面的沉浸感是很够的，然后里面的东西的那个品质给你的感觉感受又很好。
对啊，
然后我甚至觉得因为他们主打的就是木头相关的一些游乐器材嘛，我甚至觉得他们很有创意的一些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些玩法，比如说他有一个好几根树根，他挖了很多洞，你可以拿到一只木头做的虫，小虫，你把小虫从那个树干的最顶端放进去里面之后，你就不知道它掉去哪里了，那就有很多洞，你就要拿那个钓竿去很多洞里面去看看哪边小虫躲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很有创意，很好玩欸。
对，那个是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个，
而且很符合小朋友的需要。
对，他就会探索，因为里面我观察他的道具，就是有那种静态的，也有动态的。那动态的就像是刚刚你提到六所是最受欢迎的嘛，那个大人也可以留，
还有一个往上爬的一个什么藤蔓什么勾的，
对，就是小朋友的攀爬架，但它是有安全装置，你可以看它爬到最上面，然后 再自己溜下来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动态的设计也非常好，它是有二楼的空间，然后动态都在上面，然后下面静态的它其实也不会到过度静态，像我们刚刚我最喜欢的是保龄球，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太好玩了，它就是真的是一个两个赛道，然后有木质的保龄球瓶，木质的球，然后小朋友可以用推的把球推出去，可以那个打中保龄球瓶，然后大人也其实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用打保龄球的方式打，
对，
就是很快的滑过去，就你会在里面觉得说，大人跟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对，我觉得他给我的感受，第一个是很有诚意，然后第二个是东西都很新，所以你在里面玩，你不会有觉得说，哦，这东西怎么旧旧的，或什么东西这个器材坏掉，那个器材坏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电影刚成立不久。所以整个感受上真的蛮好的。
对，那小咖宝疯掉的其中一个设施就是森林赛道，超强的。
简单来说，它建立了四个轨道，然后那个轨道有点像是轨道车的轨道，但它都全部都是用木头做的。那你可以在那边拿一台自己的车，然后从轨道的入口进去，然后它就会在那个森林的轨道里面冲来冲去。很帅耶，
很帅，
他完全会激起那个小男生的那个玩赛车的心，
没错。
那他的那个赛道非常用心，就他还会到一个地方之后再把它坐电梯，让你的车子到更高的地方，然后再飞下来，就说哇，这整个设计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是超级用心在做这些事情。
你刚刚说对，其实他就是类似木制版的四驱车赛道，
对啊，他是啊，
对啊，
但他没有办法超越啦，他就是只有单一赛道而已。
对，他就是一次放一台，然后看一台冲完之后才能换下一台。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会想，他有一些东西很精致，精致到我很会觉得说，哇，这个应该5年后就坏了吧？ 对，因为它每个东西其实真的都是木质的。啊，小朋友其实有时候不会长烂，你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会很大力或者打来打去撞的东西，就很担心它里面的一些游乐器材会坏掉，就是精致到这种程度啊。对。
对，但我觉得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在里面就是大概都真的完完整整的体验两个小时。
对，我觉得两个小时是可以很完整的玩完的。
对，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欸，就是那边的亲子课很多，而且其实我观察啦，里面的小朋友跟家长其实都算是有，就是他们是有规矩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去一些游乐场啊、开放的公园的，你知道一个话题，你会遇到一些
哦，应该是说
很奇怪的，
因为他的入场费也不低啊。
对。
所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进去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在意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玩，对，所以不会有那种完全放生小孩乱跑的那种，比较少了。
对，
至少我们去的时候比较少看到。
对，因为我们最近去公园啊，然后其实遇到过几次，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算是冷漠家长吗？跟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分享那个我们去了这么多公园，然后遇过比较我们觉得比较雷的家长的行为。
可以啊。
像你说，我觉得第一个我自己觉得最常看到的叫做漠不关心家长，就是他的小孩在那边冲来冲去玩来玩去做一些危险行为的时候，然后家长在旁边 玩手机完全不顾，这种其实蛮常见到的。
对，很常见到，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他小孩自己做危险的动作什么，那是他自己的小孩，所以别人不能去管什么，但是如果是他的小孩已经做一些动作危害到其他人的小孩的话，他还漠不关心，我就觉得这有点不太 OK。
对，第二种叫做假装有关心，漠不关心就是不管他的小孩怎样哦，啊，爸妈就是在旁边狂滑手机。那假装有关心的呢，就是他会一直用一种，比如说他的小孩，我举个例，比如说今天小咖宝要爬上一个溜滑梯，然后就有一个女生站在溜滑梯那边，然后就不给小咖宝过，然后这时候他家长就会说啊，叉叉叉，你要让弟弟过啊，这样。然后女儿如果一动也不动，他们也不在意的，这种就叫做假装有关心。他只是嘴巴讲讲，他根本就没有想要他的小孩，他小孩也知道他爸妈根本就没有认真要跟他讲，或是认真要叫他干嘛，他也不理他爸妈，就是假装有关心的家长也蛮多的。
对，其实我最常遇到是第二种，
假装有关系，
假装有关系，那会让我觉得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去应对。因为譬如说最近我们晚上有带小卡宝去一个公园嘛，那个公园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妈妈跟一个我觉得大概是四五岁的小朋友在那边玩，然后那个四五岁小朋友看到小卡宝要去玩，就说有人来了然后他们说好好好，你就玩你的这样子。结果小卡宝去那边，他就要爬一个类似攀爬架，他才能上到那个溜滑梯。我就带他爬那个攀爬架，结果那个小孩他就直接挡在攀爬架门口，他这边大吼大叫，但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是小卡宝就有点害怕，他就缩起来，他就看我，用求助眼神看我。然后我就说跟那个弟弟说，那个不好意思，就是弟弟他比较怕生，然后你可不可以先借他过，这样他会不敢上去。他也没有说好，他就一开始就有后退，小孩就跑跑跑跑到最上面的时候，他又出现在那边大吼大叫，跳跳跳跳跳跳跳。那其实我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实他没有恶意，他是好像是想跟小卡宝玩，但因为动作太大，小卡宝非常的害怕，他甚至伸出手想要拉他，我就说哇，哥哥要拉你耶。然后我想说他会轻轻拉，结果他是那种非常用力，他是小卡宝不要，他手一直往后，就是一直要把他拉上来，就会受伤那种。然后我就说弟弟你小了一点哦，这个小弟弟他才几岁而已，他会怕。然后甚至我就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要小心一点哦。其实这个不好意思不是喊给他听的，因为他听不懂不好意思，我觉得是喊给旁边的妈妈听，他把旁边他妈妈就在旁边滑手机。他妈妈这时候才说叉叉叉不行哦。
他只说不行哦，然后继续滑手机。
对，他也没有过来制止或什么的，然后那个弟弟就是一直拉小卡宝的手，就要把他拉上去。然后到最后才觉得说算了，我们换地方好了。就是面对这种人，我就是觉得算了，反正也不是只有一个溜滑梯的，我就去找别的溜滑梯好了。
对，这个我有跟那个朋友分享啊，就是其实这个带小朋友去公园啊，它也很像是一种民族，有几个分水岭。第一个是会讲话跟不会讲话的分水岭，就是小朋友会看你会讲话还是不会讲话，不会讲话的那种就是最弱势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会讲话但是三岁以下的，他就是中间的。然后再来就是三岁以上会跑来跑去的。那通常啊，你就是到一个地方之后玩，然后就会如果说有其他的比你更优势的族群来，比如说来了三四个会讲话的哥哥姐姐， 他们来这边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些弱势族群的爸妈就会为了安全着想，把这些小孩子带到别的溜滑梯。
对，
其实很常有这样的状况出现欸。我觉得是没有当爸妈之前，你真的很难想象。以前想的就是说啊，那我假日就带那个小朋友去某一个公园玩就好了，溜滑梯玩就好。但其实没想到，你光是在那个溜滑梯也会有出现这种状况。有时候你小朋友刚学会走路，刚学会爬，他还是慢慢的爬溜滑梯，然后突然冲进来6、7个小学的那种弟弟妹妹，然后他们大喊说：“来玩鬼抓人！”然后全部人在那边尖叫，然后在那个溜滑梯上冲来冲去哦。哇，我跟你讲，你真的会直接把小孩带走，
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哎、欸，其实我当爸妈之前我都没有观察到这个状况。对，其实你当妈妈，你第一个到公园，你会先看里面的小孩的组成。
对，
如果是跟你小朋友差不多，你会觉得啊，好放心哦，这边哦，这边可以好好玩了，
和乐感。
又是那种负责任的爸妈的话，他们就会带小朋友玩，你就觉得哦，太好了，这边没有压力，没有压力。但是如果是那种你去，然后发现说，哎、欸，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你自己会觉得哦，有安慰。其实我发现小靠宝也会推，他知道他没办法，他其实很蛮有那种危机感的。
这边的大哥哥大姐姐就是指大概6、7岁的那种，
或是其实3岁以上会讲话跑跳程度很强的，其实也算了、哦。我觉得对，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去 care， 除非是少数，他真的会说哎。欸先让弟弟上，我还是有遇过非常有礼貌，他就说：“哎、欸，有小朋友啦，就是要小心一点。”但是几乎80%的小朋友，他是冲来冲去，譬如说哦，小靠宝在走楼梯，他们是直接冲
跳过他，
跳过
从他旁边冲过去，
冲上去。然后你可能如果没有保护好，你的小孩可能就从楼梯掉下来。
还有那种很危险的，就是从那个溜滑梯的底部直接往上冲的，
对，
这种都很危险。
对
对，
如果你说大的溜滑梯还好，是那种很窄的，他也要硬往上冲，
对，
那种超恐怖的。
所以那个我们曾经有一次去某个公园啊，一开始是和乐融融，就是小朋友都是这样子慢慢的爬啊，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在旁边呵护啊，大概有个3个这样子同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然后因为气氛很祥和嘛，所以爸妈有时候对到眼睛吐香，哎笑一下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气氛就很温和。然后就直到突然来了4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是说来这样的那种，然后就可能全部开始在跑啊，然后还爬上那个溜滑梯上面的那个遮盖的地方，然后爬上去说我要爬这里啊，然后我们就亲眼看到我们这几个爸爸妈妈大家就默默的把自己的小孩带
走，
对，就带走了，就大家集体大迁徙，
对，
就离开了这个充满那个大小孩的溜滑梯，所以那种感觉是真的蛮深刻的。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亲子观有分龄其实蛮好，因为分龄真的很蛮需要的。
对
对，为了小朋友的安全着想，因为他们其实在小孩世界里面有分不同的族群，对，并不是所有小孩都可以概括而论都是小孩。
那你还有除了刚刚讲的嘛，漠不关心跟假装有关心，还有哪一种家长你会觉得有点累？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最累都是这两种，就是你的小孩在那边已经影响到别人，然后你可以好好管一下吗？哦、其实这是我发现是大众最厌孩的最主要的攻击点，就是你既然生了小孩，你可以管好他吗？就是我发现啦，因为我最近在看翠上面有一些文章，我就觉得哦，好像厌孩的人最主要都是最讨厌是这种，就是如果他们有看到就是你管好你的小孩，你已经尽力在管他，但是你的小孩尽管失控，但你有看到爸妈在努力了，而大众会觉得普遍来说就觉得啊，他已经尽力，小孩就是这样没关系。最怕就是那种你小孩已经在那边啼笑，但是你完全不 care 他，你就是放任他啼笑的那种，我觉得这是我最没办法接受的。其他是我觉得其他还好啊，就什么比较跋扈那种比较少见，比如说只让你的小孩玩这个游乐器材都不走啊，然后就是都没有 care 别人，我觉得这种也还是有，但比较少见。那你就是
你说爸妈，
对，就是他不会跟他小孩说，哎，要轮流哦什么的，他就是让他小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所以在这种
溺爱型，
你比较溺爱型，然后跋扈型也是有，但比较少见。我觉得通常遇到这种，我就是也是就退。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比较生气的就是小孩出现攻击别人的行为，或是他逾矩的行为，已经影响到别人的话，我通常会直接讲。就我之前有讲过，我通常会跟他说：“哎、欸，弟弟，你那个这样，别的小朋友会怕，会影响到别的小朋友、哦。”通常我会用这种语气啊，但我也是有 key 堵拦凶过别人啦。真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他真的是已经逾矩到我没办法接受，就是那种
冲来冲去，
小 baby 在前面，你已经看到有小孩在前面，然后你还要硬挤上去，或是硬往从上往下把他推出去的那种， 就是我那种我就很生气，因为已经想到别人，然后我就觉得你爸妈不管你，那至少要有人来跟你讲吧。其实我发现小孩会怕大人，除非有些比较北兰，但其实你身为一个大人，你跟他们讲话，他们是大多数会抱持那种哦，有大人，他其实会听。对，除了一些比较北兰的，
就这个年纪，他们还是会尊重一下大人的。
对，
其他不认识的大人，
我这时候衍生出我就会有一种，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小时候啊，通常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有些班上比较风云人物或是八加九之类，他就说：“哎，我国中有干哥啊，不要惹我，我干哥。”然后你国中是可能就说：“我高中有干哥啊。”然后就是其实他是一种，
等一下，你没听过这个笑话吗？就是国中打架会闹高中生，
对啊，
但是高中生打架不会闹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每个人都在家里闹塞，就是大学生每个人都在耍废，不会有人再跟你闹了。
好像是这样，国中生比较常讲叫高中来闹，
对，
然后高中可能都叫校外人
士，还有那种说自己的叔叔有在混，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你会在小孩世界明显感受到这点，或是你的年龄比较大，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生物的世界占非常大的优势的。嗯，对，所以我有跟郑凯阳讲说，我觉得小咖爸我没关系，他课业表现我觉得就是善良就好，然后持平就好，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很优秀，但是我一定要把他的体能训练好，尤其是最好去学些比如说类似跆拳道或是武术之类的，我觉得那才可以保护自己，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体格就比较小的小朋友，然后他又比较害羞内向，所以如果他没有把体能练好，有他自己应付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就是会非常吃亏。我觉得其实生物的那种，你知道物竞天择这一块在小孩的世界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大概知道今天要学什么歌了。
怎样？
叫他开始唱，大家同心作战，
不是在跟他讲，
让匈奴绝望。
对，我就觉得，嗯，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哦，我们现在把他送去体操课，其实他体能上面有蛮明显的进步，
还让他变成男子汉，
他就会保护自己，然后三岁把他丢去游泳，或是学一些。就是你知道武术之类的，我觉得我会比较放心欸。
行动滔滔向那江河湍急，
还能保护自己。
所以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可以变成男子汉？
我觉得他要可以保护自己，然后有善良的心，然后同理别人就好了。我觉得他这辈子这样，我就觉得
很多人这辈子这样就 OK 了。很多人现在到这三个都很难做到。
对啊，其实到很多成人，你到现在，你可不可以保护自己？你有没有同理心？你有没有善良？其实很难欸，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就是超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觉得，嗯，只要他这辈子可以维持这三个本事，我就觉得他已经成功了。
没错，
没错。欸，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刚刚不是要分享温馨的亲子景点吗？
没有哦，对，我们第一个讲的是那个新店玉龙城的沐浴森林。
对，
但是这个呢，要先预约哦。
其实我们要分享都要预约。
对，然后第二个要分享的呢，应该就是那个吧，在中山国中站吗？
对，在中山国中站的一个类似也是亲子空间，叫做嗨有趣。
对，这个我觉得嗨有趣的这个商业模式很屌，它完全抓住了就是爸妈在这个年纪，就是你会有几个志同道合，然后小朋友年纪差不多的朋友，然后你们可能会在某一些时间点，就是又需要遛小孩，但是你们又想要一起聊天，这就是一个超级完美的地方。简单的说，它其实是一个复合的一个场合，它有一个球池游戏间、负溜滑梯，然后有一个画画的，然后那个画画呢，是你进去里面就要全身穿那个画画的衣服的。然后他可以在里面乱画的这个一个水彩间好了，那还有一间就是玩具室，在旁边那边就是一个休闲交谊厅，就是由这几个区域组成。那基本上呢，爸妈就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去，到那边之后就会有陪玩姐姐，而且我后来发现他们的陪玩姐姐类型还蛮不同的，有那种亲切感的陪玩姐姐，也有美丽可爱的陪玩姐姐，就是都有。那你把去那边之后，你把小孩交给陪玩姐姐之后，基本上爸妈就是耍废放空。他有超多for爸妈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点喝的，你可以叫外送，你可以叫人家来帮你按摩，你可以修指甲，干嘛干嘛的，他还有超多东西给你选。而且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屌的、很聪明的商业模式欸。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预约的时候就想说，干，有按摩欸。还有个桌边按摩30分钟。我说干，有按摩欸，当然是要赶快按摩啊，我们每次按摩都要挑。要么就是像劳动节这种日子，不然就是远端工作有空档时候去。有什么机会是他可以在旁边玩，然后你又可以按摩的？
真的不容易。
对啊，所以我们就挑了 一人半小时的桌边按摩。其实我觉得这个桌边按摩的师傅是让我整个除了你刚刚提到那个育儿友善以外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嗯，因为桌边按摩的师傅是一个阿伯，他其实在那边 stand by 一整天。他说其实非常多爸妈都会来这边按摩，预约按摩。那我们在按摩的时候，他在跟你按摩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天，我就在跟他聊天说，哎，你一天可以接几组客人啊，这样就是你要怎么知道客人的需求啊等等的。那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他其实在六星级就按摩连锁店做了17年嘛，对，他是个非常老练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说按摩业的一些秘辛啊，就说哎，比如说这样可以，按摩师傅这样可以赚多少，怎样师傅最受欢迎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跟我讲到，其实按摩师傅里面女师傅很好赚，女师傅如果好的话，其实基本上一个月都可以赚到十几万。我说十几万，你天哪！对，然后他有提到说，其实，在按摩业里面，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是要来按摩的。其实按摩店里面有非常寂寞的客人，非常多非常寂寞的客人。然后他举一个例子，就是他曾经遇过一个 case， 是有一个男生，他就是来按摩店。一整天都待在按摩店，
对，然后换不同的
女师傅，对，然后他说女师傅进去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只有按摩，不是做黑的哦，是单纯跟他聊天，
就说他花钱买了女师傅的时间，但是他跟女师傅说你不用按，你陪我聊天就好。那我觉得以女师傅来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样轻松很多，但如果是我就会觉得很烦，我就觉得我宁愿帮你按摩。
你说按摩不讲话这样？
按摩不讲话，你至少 你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好了。
对啊，
你要聊天其实很累耶，
就是你要去迎合他的喜好跟他聊天。
对啊，其实我觉得迎合一个人聊天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很内耗的事情，
非常内耗啊。
其实我今天去剪头发，我也觉得发型师很伟大。
我有跟他讲，我们也有聊到这件事情，
真的假的？
我就说，你那个这样聊天不是也会很累嘛？因为他说他也是。不太喜欢跟磁场不合的人聊天。我就说，对耶，你做这个行业，其实几乎客人来，你至少都要聊上一两句吧。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洗头，因为我是洗加剪嘛。然后我旁边的那个，我其实不知道她是谁啦，反正就是一个女的，因为声音听出来有一点点年纪的女生这样。然后她就一直在讲自己的房子怎样怎样啊，现在房价有多贵啊，然后她。之前读会员读剧的买房子啊什么的，然后我听那个帮他洗头的理发师听起来没什么兴趣，但就是硬要陪聊，然后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们也真的蛮辛苦的啊。怎么讲到这里？
对，就聊到女师傅聊天嘛。
啊、女师傅聊天，他就说，
对啊，所以他就跟我说，哦，这个其实女师傅相对男师傅来讲。其实非常赚，因为就是有非常多社会上有很多像这样寂寞的人会去按摩店寻找慰藉，不一定要做黑的，可能就是求聊天这样子，有人陪这样子，
就有人陪啊。
对，然后他也提到说，其实男师傅他们很怕被仙人跳，对，因为其实你譬如说一对一，然后如果我是女客人，然后我进去，他可能按按按，我很尖叫说你做什么，你干嘛乱摸什么的，其实你没有按监视器的状况下，
百口莫辩，
你真的百口莫辩。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样被 fire 掉，就是他也没干嘛，他觉得他人格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店家为了息事宁人就把他 fire 掉。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就是按摩业其实有很多美角欸。
对啊，
对啊，就是你按的好不好，你要抓住客人的心，然后你抓住客人的心，你可能要会聊天，你可能那个按摩的方式也要对，然后你还要防备自己被伤害什么的，
不容易啊，
不容易欸。
对啊，所以
辛苦的。
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边按摩边听师傅在跟我们分享，就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在师傅跟我们聊天的同时啊，小咖宝完全是被陪玩姐姐给顾得好好的哦。我觉得那个还有趣，有做几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可以让小孩子充满一种仪式感。就是他们一开始先叫小孩子都要换衣服，我觉得他这个换衣服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就会换成一个探险家的衣服。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要来探索，我们要去探险咯，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包装这个还要离开爸妈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只在想，你今天带小朋友进去，然后来陪玩姐姐说好，那姐姐带你去玩，他们可能有时候会不肯欸。但他们如果已经换完衣服了，然后就说我们要开始去探险了，我觉得这对那些小朋友来说，他戒心里面就比较放松。因为小咖宝也是一样，就先要探险，然后就很懵懵懂懂就被带走了。
他其实一开始有黏我，一直跟姐姐说妈妈妈妈，然后姐姐说啊妈妈去上厕所，妈妈去上厕所，来我们先来找动物，因为他们在球池里面埋了非常多动物
啊、哦，真的、哦，
对啊，就有海洋的、啊、鸭鸭、啊、等等，
哎，他们在球池里面找动物，
对
对
对
对，
然后找到就很开心，
哦，
对，所以他们就是、啊、他就走走走走就忘记妈妈了，
对，
他就是真的住在里面就没有在找妈妈了，
就我们大概20分钟后一看。 就看到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有爸妈的小孩在那个话题。
他其实进去五分钟后，因为他就是本来一开始就叫我进去，我就看在旁边说没有，妈妈在这里看你啊，然后姐姐带他去玩，然后我就慢慢退后退后退后，把自己躲起来。然后我看到他在外面找妈妈妈妈，然后姐姐就说没有啊没有，我们在哎、欸、你看这是什么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找就忘记了。
对，
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然后我觉得他的画画也蛮厉害，因为他的那一间画是特制，那个房间特制过，因为他是给小朋友用的嘛，所以他的颜料都是那种无毒颜料，然后他整个房间都可以画，随便你画，反正他那个颜料水一冲就没了。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的话就是蛋糕主题，他就会弄出一些蛋糕的模型让你们去上色、啊、然后去贴一些水果之类的。那全部弄完之后，他其实水这样冲一冲全部都冲掉了，所以那间就有一点像是玩水，又有点像是画画。我觉得这对小孩子来说就吸引力蛮大的。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我们那边度过了一个蛮愉快的午后，也是两个小时吧，我记得。
对，也蛮推荐大家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就小孩年纪差不多去那边，爸妈就可以在那边放松。
对，我觉得如果沐浴森林是比较适合两个家长带一个小朋友或者两个小朋友去，
所以我觉得沐浴森林他家长不一定会放松，
对，他就是要跟着玩，但是他有趣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完全跟你朋友聊天，
对
对，就是交给陪玩姐姐就对了，
对
对，
花钱买自由，
花钱买自由，两个都算，但是后面那个比较是买自己的自由，
没错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也推荐给大家，我们也会持续去挖掘这个假日什么六小孩啊，
哦对
啊，那这个最后今天应该差不多吧。啊，给你点歌啊！
你不是说要点男子汉
啊？要点男子汉吗？
啊，
可以啊。
我其实
大家同行作
战，我今天有没有另外一首歌想
让匈奴？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很适合点花木兰、啊。我有点过吗？
应该没有。
好像有一集有提到，但我忘记。但这个可以很适合这一首
歌。为何这群士兵都像个姑娘？对啊，其实花木兰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其实好像没有从头到尾看过。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看过花木兰，因为小时候都是电视转到花木兰的时候，都已经通常最有印象的就是已经在匈奴那里了，就我没有从一开始看到结束。
虾米？
对啊，
虾米？为什么我会知道？是因为花木兰，我从头到尾看了大概十几次。
真的假的？你那么爱花木兰？
因为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爸妈工作太忙，所以他们通常把我丢在那个我阿伯的房间里面有一个 DVD。
对，
然后他们就会买很多 DVD 的片或录，那时候是录影带，
没有，那时候是那个。录影带啦
之类的，然后买很多迪士尼的录影带，然后我就会一直轮流、哦、一直看，每天就看不同的。我觉得
那你的生活跟我一样啊，
你也是吗？
是我的录影带是《侏罗纪公园》跟《星际大战首部曲》啊。
哦，录影带都是迪士尼，
我只有这两个，
太少了吧？
所以我这两个一直轮流看、
啊。我是迪士尼所有的录影带都一直轮流，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就每天那边一直看，一直看。哎、欸，其实这样讲起来，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爸妈就三 C 娱乐啦。
啊，对啊，
对啊，就是用录影带，又不是手机，但是是用电视啊。
对啊，
对啊，
其实是三 C 娱乐，
就是反正忙的话就丢给电视就对了。
没有，所以叫做迪士尼娱乐
是吗？
迪士尼娱乐，
但就是也算三 C 啊，对啊，
没错啊，所以你从小也是看花木兰看很多次，那你最喜欢哪一幕啊？花木兰最喜欢哪一幕？
其实我最喜欢是他在唱歌、欸，哎，就是他前面有一个，就是他被拒绝，他毁掉他的相亲，
嘿，
然后他发现他爸爸要。被军令要出征，但他爸爸其实已经因为上次上战场腿已经瘸掉了。
Hey,
对，然后他就在他的祠堂那边唱歌，那首歌很好听诶、欸。
怎么歌？
李玟唱的。
这怎么唱？
啊？
怎么唱？
很难唱，这个我没办法，因为我音不全，因为那首歌要非常高的技巧才能唱。但是在祠堂
那首
歌很好听。
旋律是什么？
我有点难唱出来，我觉得我五音不全，大家放给你听。那首歌也可以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先点花木兰的《男子汉》，那首超好听。对啊，我就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因为他那首歌在讲说他卸下他真正那个装的时候，其实还是他真正的自我，然后他决定看见他的自我，所以决定代夫出征，就那个那一段、
哦、
对啊，没错，
好，所以今天要点的是男子汉，
对，
是成龙唱的嘛，
对，
好，那今天就在这边，大家拜拜。